来你们来讲《但以理书》第二章。
今晚来讲《但以理书》第二章。
咱翻开《但以理书》第二章。
我们翻开《但以理书》第二章。
这章的内容嘛算真长，所以咱大概重点做一个说明。
这章内容算很长，所以我们重点来做个说明。
先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先看第二章第一节。
第几页圣经哈？1038页。
在旧约圣经1038面。
1038页。
1038面。
第一节。
第一节。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伊做了梦，心内烦乱，未当困。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甲加勒底人调来，要因将王的梦甲王讲，因就来徛在王的面头前。王对因讲：我做了一个梦，心内烦乱，要知影讲这是虾米梦？加勒底人用阿兰的言语对王讲：愿王万岁！请将迄个梦甲仆人讲，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讲：梦我已经未记个。恁若无将梦甲梦的讲解加讲，就摕甲被凌迟。恁的房屋摕甲正做粪堆。好，咱读到这。这个第二章是对尼布甲尼撒做梦开始来讲起。
第二章是从尼布甲尼撒王做梦开始说起。
当然，这来对哈，伊的重点唔是干那解梦的问题那俩。
当然，这一章的重点不是只有解梦的问题而已。
梦所指示的是一部分的信息。
梦里所指示的只是一部分的信息。
但是咱看到讲，这个王做梦的时阵，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王做梦的时候，
伊醒起来，伊感觉心内哈真不安呐。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觉心里很不安，
所以写讲心内烦乱。
所以在第一节的后面写心里烦乱啊。
到了第五站哈，伊甲遐家的敌人讲，梦我已经未记诶。
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他说：“梦我已经忘记了。”
好，咱先对家先简单讲这个情形。
在这里，我们先说明一个情形。
但一般你讲到这个故事，大概第一个讲法，
一般讲这个故事的第一个说法，
就是王将这个梦未记的，
就是国王将这个梦忘记了。
第二种讲法，迄、那个未记的下面，迄碎字的，咱看卖呀。
这第二种说法，我们看下面的小字啊。
讲或者主，我已经定命啊，定命啊，我已经定命啊。
上面写我已经定命啊。
第一种意思是讲梦未记的啊。
第一种意思是梦我已经忘记了。
第二种是讲我已经命定，就是我已经决定了。
第二种是我已经命定，就是我已经决定了。
所以第二种意思是讲伊会记的，但是伊不爱讲。
所以第二种意思就是说我记得，但是我不想说。
多数人出第一种意见，
当然大多数人采取第一种看法。
不过第二种看法不错，
但是第二种看法也不错。
往往这个圣经中间这个碎字的哈，更加接近原来意思啊呢。
通常圣经的小字都比较接近原本的意思。
所以咱后边来读圣经，来看到比较较碎字的哈，咱唔通甲忽略。
所以下次读圣经，如果看到有小字，不要把它忽略了。
一点点意思更加正确。
有时候他的意思更加正确，
不过这两行拢可以啦。
当然，这边两种说法都是可以的。
咱先看头一行。
我们先来看第一项，
就是讲这个王伊醒起来以后，伊就要求讲人将伊这个梦讲出来。
就是当王醒的时候，他要求人把这个梦说出来。
等于讲伊要求两行，
变成他要求两项。
甲梦的内容讲出来，第二个先说解释安尼。
第一个是把梦的内容说出来，第二个是把这个梦解释出来。
这样说起来是不是很无理的？
那这样说起来是不是很无理呢？
你自己做梦，想别人哪会知？
你自己做的梦，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有人说你忘记的，
就算你真的忘了，
别人哪会知道呢？
这样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这个王就是要求啦。
但这个王就是这样要求。
不管如何，你要把我的梦说出来。
无论如何你们就要把梦解出来。
为什么 有第二种可能？
为什么有第二种可能？
就是说他已经命定，已经决定不要说，
就是他已经命令，就是他决定不说，
因为他的国内有栽培一辈人才，
因为他的国内有栽培一群人才。
这款人才我们刚才在读第二节已经有读到了，
这群人才在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到了，
只要下四种的身份，
这里说到了四种身份，
就是术士，
就是术士，
用法术的，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
行邪术的，
跟加勒底人，
还有加勒底人，
这是四种特殊的工作，
这是四种特殊的工作，
这四种工作都比较偏向同一类型的，
当然这四种工作都偏向同一个类型的，
行邪术的，
行邪术，
是法术的，
或是行法术，
是说占卜的，
或者是占卜，
是解梦，
或是解梦，
大家都是这类的，
大家都是偏向这一类的，
所以这个最后这加勒底人就是比较偏向说解梦啦、占卜这款专职的人员，
所以后面说的加勒底人是偏向解梦和占卜这一类的人，
所以王把这四种人叫来，
所以国王将这四种人都叫过来。
在古代巴比伦国的时候， 国家里面就栽培很多这款的人，
在古代巴比伦的时候国内就栽培很多这样的人才。
我们读圣经创世纪以前的埃及里面也是有这款人，
在我们读圣经创世纪埃及的时候就有这种人，
所以古早那文明的国家，
所以在古时候文明的国家，
历史很悠久的，
这个历史很悠久的，
这款人才都有，
这样的人才都是有，
所以对巴比伦以后，
所以在巴比伦之后，
甚至波斯希腊到罗马，
波斯希腊甚至到罗马，
这都有这款的人才出现，
都有这一类的人才出现，
所以那君王都会利用一些这些人来帮助他，
所以君王都会利用这些人来帮助他，
是不是有真正确另外一回事啦，
当然说的正不正确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些人君王都一直在跟他栽培，
但这群人国王是一直栽培他们，
所以现在这个王说他把梦忘记的，
所以当现在的国王说他把梦忘记了，
那是有真忘记的，
如果真的忘记了，
这样他要求这些人给他说出来，
那他要求这些人说出来
也说得过啦，
也算说得过去，
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啊，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用兵千日用在一时啊，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平时给你们栽培就是 要在现在这款时候用得到的啊，
平时栽培你们就是在这个时候要用你们，
这些人是不是有真的这么有帮助，
那这些人真的这么有帮助吗？
平时不知道呢，
但其实是不知道的，
所以现在第二种意思说我决定不要说，你们给我说出来，
所以第二种解释说我决定不说，要你们把它说出来，
这样就是对这些这群人一个考试啦，
就是对于这些人的一种考验，
尤其尼布甲尼撒做王没多久啊，
尤其尼布甲尼撒王当国王没有多久，
这说是在位第二年，
这边说到是在位第二年，
应该这是差不多但你们他们训练三年以后啊，
所以大概是代理他们训练三年之后，
现在他们这生活 有的差一年定期年是不是登记那年落成了呢，
这个算法可能会差一年，是登记那年或是不是登记那一年，
所以很可能是刚才经过三年，
所以很可能是经过了三年，
对这个君王初初 接这个王权啊，
当一个国王刚要接这个王权，
刚才还没稳定的时候，
还没有稳定的时候，
这款这批人才很多是以前留下来，
这群人才很多是以前留下来的，
没特别说都是一批新人啦，
没有说是一批新人，
查成功诶，咱咧读所罗门的历史啊，
就好像我们在说所罗门王的历史。
伊做王的时阵，伊的国家大臣有两种。
当他做国王的时候，他国家里面的大臣有两种。
一种是以前留落来，
有一种是之前留下来的。
遐元老的雕神呐，
这些元老的臣仆。
一种是该做阵大汉，伊即马开始甲重用的啦。
还有另一批是跟他一起长大，现在开始重用的，
所以这都有可能，
所以这两种都有可能。
那是说对尼布甲尼撒他刚才做王没多久啊，
但是如果以尼布甲尼撒王当王没有多久，
他说这款的人才有的是以前留下来，
如果有一些人才是之前留下来的，
这些人是不是对他很忠心，
那这群人对他是不是忠心，
不知道，
不晓得，
因为解梦占卜这都比较偏向未知的事情啦，
因为解梦和占卜都是偏向未知的事情，
他们是不是给他欺骗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会欺骗我我都不知道，
所以有人认为说他现在自己做梦其实自己知道，
所以有人认为他自己做的梦他自己了解，
我就跳工不爱讲，
那我就故意不说出来。
平时栽培你们这些人啊，
平时栽培你们这些人
就是要解梦的，
就是要用来解梦的、
啊、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
那看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哦
啊、如果没有能力就不用再饲这群人了，
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就不用再养你们这些人了，
所以要求说这些人给他说出来，
所以要求这些人把梦说出来、
啊、他把这批人叫来的时候，
当他把这批人叫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有三遍的对话，对话
我们发现有三次的对话，
这回去我们自己有哪读，
这段我们可以回去自己念，
头前两遍这批人都跟王说，
这前面两回这些人都跟国王这样说，
你把梦说出来，
你把梦说出来，
我们就有办法解释，
我们就有办法解释，
王就是不爱说，
但是国王就是不说，
他说我忘记
了，他说我忘记了，
第三遍的对话，
第三次的对话、哦、
这些人跟王说，
这些人跟国王说，
我们看讲第二章第十节，
我们看同样第二章的第十节，
加勒底人在王面头前回答说，世间无人会当将王所问的代志讲出来，因为无君王、大臣、将军的向术士或者用法术的，或者加勒底人问过这款事。王所问的代志真困难，除了无甲世间人做阵大的神明，无人会当在王面头前会当讲出来。啊，这是第三遍，这些人甲王讲的话啦。
这是第三次，这些人跟国王说的话。
头前两遍，因拢讲王若讲出来，阮会当解释。
前两次他们说只要国王说出来我们就可以解释，
第三遍他不敢这样说，
但第三次他不敢这样说了，
他们归去承认说人没办法，
他们干脆承认说人没有办法，
说因为王门的这款事情将来没有王门给大事，那是叔叔这款事啦，
因为国王问的事情之前没有人问过事实这样的事情、
哦、所以世间没人可以回答的，
所以世界上的人没有可以回答的，
这是他们的答案，
这是他们的答案，
人无办法，
人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他们也说一个重点，
但后来说了一个重点，
除了没跟世界人大的神明以外，
就是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之外，
没人可以把这事情说出来，
没有人可以把这事情说出来，
所以他们的重点就是说除了神以外没人可以知道，
所以他们的重点就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知道、
啊、这样看也是很实在啦，
如果这样说起来也是很实在，
不管他们，我们先不要去定位说他们说的神明是哪一位啦，
我们先不管他们所说的神明是哪一位，
但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说出来，
但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说出来，
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听了很生气，
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听了很生气、
啊、平时就这样饲你们这群人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啊、
平时养你们这些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啊、
真正到要用都没办法、
真的要用你们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
啊、所以他说要把这人总台死，
所以说要把这些人全部都杀了、
啊、卡斯王如果没忘记的时候、啊、
如果当国王没有忘记的时候，
这些人说不出来，
这些人说不出来，
也是该台死、啊、
也是应该要杀，
如果、没有遇到这个试验，他们以后怎么蒙蔽跟欺骗哪会知道，
如果没有遇到今天这样的事情，那以后他们怎么蒙骗我，我怎么知道呢，
所以国王很
生气，所以国王很生气，
下一个命令，
下了一个命令，
这类人全部处死，
这些人全部处死，
这类人跟通称一个名书叫做特书啦，
把这些人统称叫做哲士，
看十二节，
我们看十二节，
说因此王气噗噗的大发人怒，欢呼灭绝巴比伦所谓特殊、哦、所以这类的跟同情做特殊，
所以刚刚提的这类人都称为哲士、
啊、所以现在执行的人、哦、要赶紧去执行、啊、
所以要执行的人要赶快去执行、哦
啊、在这里时候我们现在故事、这个故事对这开始出来了、
哦、这个故事从这边开始，
对十四节以后、啊、
从十四节之后，
但你哩，伊就哎查这个代志啊呢。
但你就知道这件事情。
哎，为什么这护卫长啊，你执行的人啊呢，像你紧急啊呢？
为什么执行的护卫长这么紧急？
伊就问哎，探听这个代志。
他就探听一下这个事情。
啊，查讲啊，原来是这件事啊呢。
才发现原来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啊，但你哩要求去见王。
所以后来但你要求去见国王。
咱看十六节。
我们看到十六节。
但你哩从哪里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甲王讲，这是但尼利听到这个代志以后，
这是但尼利听到这件事情之后，
伊的表现，
他的表现，
伊去见王，求王宽限，
他 他去求国王宽限，
哦，给他们一点时间，
让他们一点点时间，
哦，他说这样他就能把感慨给王回答的，
所以这样他就可以把梦讲解给国王听，
哦，所以因为丹尼利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的身份同样是属特殊的，
因为丹尼利和他的三个朋友的身份都是属于哲士，
所以这个命令执行的时候他也是要死亡，
所以当这个命令执行的时候他们也是会死亡的，
所以丹尼利就去见王了，
所以丹尼利就去见国王，
这是他的勇敢，
这是他的勇敢，
哦啊，所以他现在我们看说，欸，我们现在先看丹尼利的这个做法的，
我们首先来看丹尼利这样的做法，
我们看十七节，
看十七节，
丹尼利回到他的姑嫂，将这事情跟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跟他们说，要他们祈求天顶的神施怜悯，将这个恶弊事情指明，免得丹尼利跟他的同伴跟巴比伦及他的特殊一同灭亡，这个恶弊事情就是夜间异象中跟丹尼利显明，丹尼利便称颂天顶的神。好，我们读到这，这就写到丹尼利要安怎来祈祷啊？
后面就说到丹尼利怎么样祷告
啊？伊比亚透过祈祷对神遐得到这个指示啊。
后来他透过祷告从神那边得到了指示。
神在这个夜间吼，十九节的夜间异象中，将这个梦拢甲显明出来。
在十九节说到神在夜间将这异象显明出来。
啊，虽然看到讲，在这个所在有一个是祈祷的问题。
所以在这边看到第一个是祷告的问题，
啊，祈祷解决因这个困扰，
他因为祷告所以解决了他的困扰，
但是他不是自己祈祷，
但他不是自己祷告，
他回到他住的地方跟这三个朋友说，
他回到他住的地方向这三个朋友说，
好，这小段我们看到一个祈祷很好的一个参考，
在这一小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祷告很好的模范，
哦，但你他会去找同伴祈祷，
但你会找同伴一起祷告，
啊，但问题不是只有祈祷而已，
但是问题不是只有祷告而已，
要祈祷前他所表现的态度呢，
在祷告之前他所表现的态度呢，
是勇敢和信心，
是勇敢和信心，
所以我们刚才读这个十六节，所
以我们刚读了十六节，
他去见王跟王要求宽限，
他去见国王然后要求宽限，
给他一点时间，
再给他们一点点时间，
说就可以跟王回答，
就可以把这个梦讲给国王听，
那时候就回答还没出来，
那个时候根本就还没有答复，
他就有信心，
他就有信心，
哦，他就说这样就可以跟王回答吧，
就是说如果宽限的话就可以把梦讲给国王听，
那就是他的信心，
这就是他的信心，
有这个信心回去跟这同伴说，
有这样的信心回去再跟三个朋友说，
这样大家注定祈祷，
大家在一起祷告，
哦啊，这同伴跟他很同心的，
这个同伴和他们很同心，
啊，这三个也说没责备他啦，
这三个同伴也没有责备他，
哦，你都这么好胆这样自己敢答应，不然你自己去打好了，
哦，你的胆子这么大自己都答应了，那你自己去祷告好了，
他们没有这种态度，
他们不是这样的态度，
既然丹尼利你答应，
既然丹尼利你已经答应了，
好，做定祈祷，
那我们一起祷告，
同样有信心，
同样的信心，哦
啊，但是祈祷的果效是神给丹尼利显明，
但是祷告的果效是神向丹尼利显明，
所以十九节说在异象中跟丹尼利显明，
所以在十九节说在异象中向丹尼利显明，
这是一个基督的团契，
这是一个祷告的团契，
看他们安怎去渡过难关，
看他们如何渡过难关，
啊，这个难关不是只针对丹尼利本身，
这个难关不是只有针对丹尼利本身，
所以这要有爱心的基督，
所以这要有爱心的祷告，
为自己，
为了自己，
说都没为自己也骗人的，
如果说没有为了自己是骗人的，
因为他们也在这个危险里面，
因为他们也陷在危险当中，
为三个朋友，
他们三个朋友，
为全国的特殊，
为了他全国的哲士，
哦，所以这些人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会全部灭亡，
所以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全部都灭亡，
哦，所以变成说他们在这个出发点，爱心要更宽阔，
所以基于这个出发点他们的爱心要宽阔一点，
因为有这样的爱心的带导，
也因为有这样爱心的带导，
以后他们本身也得到过意外稳定和平安，
在以后他们又得到了意外的平安，
这段是附带讲祈祷的工作，
这段是附带讲祷告的工作，
哦哦，我要说的是说在祈祷中间神给他显露出来，
重要的是在祷告当中神将他显明出来，
我要说第一个重点的教训，
我要讲第一个重点的教训，
针对这种的故事得到第一个结论，
在针对这一章的故事讲到第一个结论，
记忆的遐个术士啦、行法术咧，遐拢是聪明人呢。
在其余的邪术的或是法师，他们都是聪明的人。
遐特殊拢是足聪明的呢。
其他的则是都是很聪明的人。
因为按照第一章迄、那个挑选的资格，咱就知影。
因为从第一章挑选的资格，我们就可以知道。
要训练这款人才，拢是足聪明的。
要训练的这群人才都是很聪明的。
而且有的已经拢跟他毕业，真正的服侍呀。
而且很多都是已经毕业，真正在服侍的。
所以伫这款世间足聪明的人啊。
所以在世上很聪明的人，
遇到这个问题，
遇到这样的问题，
无人有办法。
没有人有办法，
甚至因自己嘛讲，
甚至他们自己都说，
除了神以外，
除了神之外，
无人有法度讲出来，
没有人可以说出来。
好，我的第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个教训
就是智慧，
就是智慧。
神的智慧赢过人的智慧，
神的智慧赢过人的智慧，
神赐的智慧，
神所赐的智慧
赢过人自己努力的聪明，
赢过人自己的努力，
还是讲人自己的天资。
或是说人自己的天资、哦、
所以我们用这件故事来看，
所以以这件故事来看，
但你本身也很聪明的，
但你本身也是很聪明。
如果没神显异象跟指示，
要是不是神显明异象指示他，
他同样不知道，
他依然是不知道，
所以他可以解开这个梦，
所以他可以解开这个梦，
可以让他们得到平安，
让他们得到平安。
那是对神而来的指示，
这是从神而来的指示，
对天顶来，
从天上来的，
属天的智慧赢过属地的智慧，
属天的智慧赢过属地的智慧。
但是真多世间的人呢？
但许多世上的人呢？
无行到这个绝地哦，拢无被承认呐。
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他们都不承认。
所以咱看这批属书界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批的哲士，
头前两遍拢讲，你讲出来，阮得当讲解。
头两次都说，只要你说出来，我就可以解。
还搁咧强调，阮有办法。
还在强调自己有办法。
到第三遍，因就唔敢讲啊。
到了第三次，他们就不敢说了。
王跟他们说得清楚的，
因为国王说得很清楚。
你如果不说出来，
假设你不说出来，
看我怎么跟你凌敌呢？
看我要怎么凌迟你们。
他才有这个凌迟，凌敌啦。
这边有一个凌迟，
第五节那里，
在第五节的后面，
那个第五节，那就是要跟你们处罚的。
第五节就是说要处罚你们。
那将梦说出来，讲解出来，要得到赏赐啦。
如果把梦讲解出来，你们就要得到赏赐。
那说不出来，要处罚。
但是讲不出来就要处罚你们。
处罚哦，凌迟哦，是将活人哦，肉一块一块有哪刮有哪刮，让你有哪死的。
凌迟的方式就是把人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处罚。哦，
让你安尼足艰苦死安尼，
让你痛不欲生。
哦，啊个厝迄拢给你当作粪堆安尼破坏起安尼。
还有把他的房子都当作粪堆一样破坏掉了。
就是不死命嘛，
就等于没有生命了。
所以这个处罚嘛，足可怕的。
所以这个处罚是很可怕的。
所以不要这叔叔听了都很害怕的。
所以这些哲士听完都非常的害怕。
不要归去承认说没办法的。
所以后面干脆承认自己没办法
了。这种事情人哪有办法？
这样的事情人是根本没办法的。
有的，在人的能力没办法。
真的在人的力量上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故事的答案，
但是我们看到故事的答案了。
但你们用透过神的帮助问题解决，
但以理透过神的帮助问题解决了，
是对神下来的能力啦，
是从神而来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这个基本的重点，
所以针对这个故事基本的重点，
神属的智慧啊，
神所赐的智慧
赢过人自己所夸口的，
赢过人自己所夸口的。
但是人往往未死心啦，
但是人往往是不死心的。
所以保罗他一直到新约时代在传道理啊，
所以保罗在新约时代一直传道理，
他说很多世间的智慧人哦，
他说很多世上的智慧人
一直在夸口，
不断的夸口、哦、
夸口他们用智慧在看神，
一直夸口自己用智慧在看神、
哦、看人生，
看人生、
哦、所以保罗很感触的，
所以保罗很感触，
世间人都不死心，
世界上的人都是不死心的，
都一直靠着说我很有办法的，
都认为自己很有办法。
我们来看保罗说的两段有关智慧的话，
我们来看保罗说的两段有关智慧的话，
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20节，
新约
229页，新约
229面，
一章20节，
第一章20节。
智慧人在哪里？文书在哪里？这世间的变数在哪里？神敢不让这世间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间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无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啦。 咱这段读到这，下面也又讲到人的地位跟神的地位比较，咱回去自己看。
我们这段就念到这边，后面也是有提到人的智慧、神的智慧，那我们回去自己看。
再看哥林多前书三章的十八节，
再看到哥林多前书三章的十八节，
十八节说，人不能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个世界，自己了最有智慧，倒不如变做牛抓卡，倘好讲最有智慧啦。因为这个世界智慧在神看是牛抓的啦，亲像经常记得讲，祝福迄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规矩，下面省略，所以这拢是保罗论到迄智慧的代志。
所以这两段都是保罗说到有关智慧的事情。
但是伊有讲到世间的一挂人哦，自己俩就讲足聪明、足有智慧的。
他提到世上有人自以为很有聪明、很有智慧，
其实在神的看吼，拢是虚妄啦。
但是在神来看，都是虚晃的，
无实在啦，
都是不实在的。
唔通靠世讲我足聪明诶，
所以不要依靠自己说很有聪明。
你得拄到真正难题吼，你就是无办法。
当你碰到难题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咱看回来但以理书第二章，
我们再看回但以理书第二章。
咱刚才说那个结论是因为但以理因透过基督所得到答案。
我们刚刚说的重点是因为但以理透过祷告所得到神的答案，
将但以理跟巴比伦国那些哲士都比较，
把但以理和巴比伦其他的哲士比较。
因这批都是聪明人，
他们同样都是聪明的人，
但是但不是神但以理智慧，
但要不是神给但以理智慧，
有影无人会当了解神的奇妙，
真的没有人可以了解神的奇妙。
好，咱今麦来讲第二项，
我们再来说第二点，
讲到这个梦，
说到这个梦，
这个梦有影吼是神吼尼布甲尼撒做的，
这个梦也是神让尼布甲尼撒王做的。
咱看第二章，
我们看第二章，
先看二十六节。
先看二十六节，
但你的预备啊，要去见王，要加讲这个梦以前。
这后来但以理要去见国王讲解这个梦之前，
这个王啊，这个梦啊，
这个国王就问他了。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王问请做别提沙沙的但以理讲，你会当将我所做的梦，甲梦的感觉加讲吗？但以理在王面头前回答讲，王所问的迄个奥秘书、特书、甲用法术的。叔叔关掉的都不能跟王说，只有一位在天顶的神可以显明奥秘的书，已经将日后提到有的事情只是你不跟你杀王，你的梦跟你在面前顶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们看这个二十六节，王问但以理啦，
我们看到二十六节王就问但以理
说，你可以将我的梦跟我说，
他说你可以把我的梦跟我讲吗？
但以理的回答足好的态度，
但以理的回答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伊无要夺取神的荣耀，
他不夺取神的荣耀。
伊嘛无要自视讲我足有办法的，
他也不让自己觉得很有办法。
伊就甲王讲，王迄件事吼，无人会当讲会出来啦。
他就说，国王说的那件事，没有人可以把它解出来。
虽然但以理本身得到神的指示呀，
虽然但以理本身已经得到神的指示，
伊嘛讲哦，世间无人讲会出来啦。
他就说世上没有人可以把它讲解出来，
但是今天我可以讲出来，
但今天我可以说出来，
那是神的指示的啦，
实在是神的指示，
所以归荣耀给神，
所以归荣耀给神
啊，这是很好的灵修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灵修。
王说你可以讲解，他就不敢接受了，
所以国王说你可以讲解，他就不敢接受，
他把荣耀归给神，
他把荣耀归给神。
我们看到这个有能力的人，但是他很谦卑的，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很谦卑，
荣耀归给神，
把荣耀归给神。
但是这个二十九节他就在说了，
但在二十九节他就说了，
这个梦安怎开始啊呢？
这个梦是如何开始的呢？
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
王啊，你在面前顶想到后来的事情，这是一个开始啊。
他说王，你在梦中想到未来的事情是一个开始
啊，是显明奥秘书的主就将将来的事情指示你啦。
写明奥秘事的主就把未来的事指示你，
至高那个奥秘事情写明给我，不是因为我的智慧赢过一切外人，那是为了要让王知道梦的感慨和心内的思念，所以归荣耀给神，
所以他归荣耀给神。
但是这个梦是怎样开始的？
但这个梦是怎么开始的呢？
王倒在面前顶，
国王躺在床上，
心内想到以后的事，
心里想到之后的事情，
为了神在借这个机会让做梦，
所以神就借这个机会让他做梦。
所以这个梦是指示以后的代志。
所以这个梦是指示到后来的事情。
所以咱到这为止哈，这个梦也未真正讲出来。
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梦还没有说出来。
搁刷落再开始啊，把这个梦的内容安尼表示出来。
到了后面才把梦的内容表现出来。
然后再个解说安尼。
之后再来解释。
啊，后边这个梦的状况。
后面这个梦的状况。
加第七章。要对照着看，
和第七章要对照着看，
应该是内容同款，
应该是内容是一样的。
有人认为讲，这段就是神指示世界历史这个大纲。
有人认为这个是神指示世界上历史的一个大纲，哦、
世界国家吼、哦、兴衰的改变，
世界上国家兴衰的一个改变。哦、
但这是用人的制度、人建立的国家为主体来看的。
但是这是以人所建立的国家为主体来看的。
但是这个国家要对当时开始讲呢？
但这个国家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呢？
按照这梦所指示的巴比伦国开始算。
如果是以这个梦所指示，应该从巴比伦国开始算。
为什么用巴比伦国开始？
为什么从巴比伦开始算呢？
因为犹大国和巴比伦给消灭。
因为犹大国被巴比伦消灭了。
犹大人开始用比列到外国。
犹大人开始被抓到外国去。
所以麦当安尼讲。
所以也可以这样说。
耶路撒冷开始被破坏，
耶路撒冷开始被破坏，
这个圣城哈，耶路撒冷开始被破坏，
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开始被破坏，
开始算安尼，
从那个时候开始算，
跟世界列国历史有关系，安尼开始都算，
和世界上列国的历史有关的，从这边开始算，
做一个历史的主流啦，
作为一个历史的主流，
一直到耶稣再来，
一直到耶稣再来，
巴比伦国，强盛的时阵是主前六百零六年，
在巴比伦国强盛的时候是主前六百零六年。哈，
安尼隆重前后三遍去打败犹大国，
前后三次去打败犹大国。啊，
到最后一遍国家彻底给消灭，
到最后一次彻底把他们消灭，
耶路撒冷完全破坏，
耶路撒冷完全被破坏。
所以咱大概用主前六世纪来算，
所以我们可以从主前六世纪开始算。哈，
安尼将来。要到耶稣再来的日子，
一直算到耶稣再来的日子。
啊，这段世间的历史，
这段世间的历史，
称作哈，跟普通历史无同啦。
这样称和一般世界上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咱来看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在这哈，主耶稣又讲到这个时期啦。
在这边，主耶稣说到一个时期，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二十四节。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
讲因要躲在岛下，又搁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吞打，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外邦人的日期满，
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所以外邦日期哈，要正式对什么时候开始算？
所以外邦的日期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
有人认为的是，咱今嘛的讲这个部分。
有人认为是从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部分开始。
犹大国亡国，
犹大国亡国，
耶路撒冷被破坏，
耶路撒冷被破坏。
圣经在写这个以色列人的故事啊，
圣经在写以色列人的故事，
准啊暂时走去迄个外邦人的国家，
就暂时跑到外邦人的国家去。
那个、介绍的重点，
这个介绍的重点，
已经不用以色列人做主体。
介绍重点已经不从以色列人当主体，
虽然讲到以色列人，
虽然提到的是以色列人，
但是在描写迄个历史的主流啊，
但是在描写历史的主流，
变成巴比伦，
变成巴比伦，
波斯、希腊、
希腊、
罗马
，
一直到将来耶稣再来，
一直到将来耶稣再来。
所以咱伊嘛读个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呀、啊。
所以从今晚所读的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节开始，
那个是用亚兰语读写，
就是用亚兰语开始写的，
不是希伯来文写，
不是用希伯来话写的。
亚兰文是当时足流行的一种语言，
亚兰文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语言，
但是算作犹太人以外的语言啦，
也是算作犹太人之外的语言。
因为这段时间，因算作被掳的时间。
因为这段期间算是被掳时期，
所以就是外邦日子开始算，
所以就是外邦的日期开始算，
所以这咱在讲这个梦所被指示，就是外邦日子开始，一直到将来耶稣再来。
所以这段所要指示的就是外邦人的日期开始，一直到耶稣再来。
哦啊、外邦日期就是讲世界国度啦。
所以外邦的日期是指世界上的国度。
哦、我希望在这简单讲一个重点哈、
哦。今晚暂时先简单讲个重点。
看但以理书第二章。
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
一看到是一个大象啊呢。
他所梦到的是一个大象。
2章31节
。
2章31节
。2章31节。
有人哈、哦。为了要帮助你较好记呀、
啊，有的为了帮助你好记，
归去个第二章吼，称作讲大象的梦哈、
哦，把第二章称为大象的梦，
嘿，大象梦安尼，
大象梦，
重点就是讲这个梦，这个象安尼，
重点就是在说这个象
啊、哦，当然你内容你也知影，
当然这个内容你是要知道的，
就好记诶，
就会很好记、
哦、啊，所以看到是这个大象安尼，
所以他所梦到的是一个大象，
这个人的形体。
是一个人的形状，
不过是讲真大安尼，
但是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看到安尼，好你安尼，敢那足可怕，
所以看起来是很可怕的。
看31节，
我们看31节，
讲王啊，你望起一个大象，这个象真高，极其光耀，徛在你的面头前，形状真是可怕。讲这个象的头是真金，胸坎甲手骨是银的，但腹肚甲腰是啊，腹肚甲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好，先看到这，安尼看这个像哦，是一个人形体像安尼。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人，这个像是一个人的形状。
不过是讲真高大，
但是是非常的高大。
哦，啊，伊的对头到脚吼，大概有五大种无同的成分啦。
从他的头到脚，大概有五种不同的成分。
哦，啊，这就是这个像安尼。
这就是这个像、
哦啊、所以这个梦、哦、其实这个梦神的指示很够指示的，
所以这个梦神所指示是、非常会指示的。
它有两部分，
它分成两个部分，
这个是人像，
一个是人像，
第二部分一块石头，
第二个部分是一块石头。
34节，
在34节，
你观看看到一块不是人的手插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像半天半年的脚顶，将脚弄得粉碎，这样呢，经文当天年弄注定弄得粉碎。第二部分就是一块石头，
第二个部分是有一块石头、
哦、不是人的手造成的啦，
不是人的手所造的，
这样出现，
就这样出现了、
啊、弄在这个象的脚，
就砸在那个象的脚上、
啊、弄这个脚、哦、这样害去，
一砸下去，这个像就毁了。
所以这个像就那倒像，安尼弄落来安尼。
所以这个像就全部都塌下来了。
就那呢脆骨骨，
然后就摔得粉碎。
啊，就那拢无去安尼，
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梦吼，其实两大部分。
所以这个梦分成两个部分，
这个是人像，这个是石头。
一个是人像，一个是石头。
咱看最后迄个结果。
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
35节哈。
35节，
35节，咱都有读讲这个像吼，脆骨骨啦。
刚刚我们念到35节，说这个像被打得粉碎。
哦，我亲像热天河场上的坑僻，被风吹散，无处可寻。吼、哦，所以这个像就那装无去安尼啊。
所以这个被砸碎的像就不见了。
被、哦、被风吹了，拢无去啊。
后来被风一吹，就全部都不见了。
但是拍碎这像的石头，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但是砸他这块石头变成一个大山、哦、充满了天下，
所以这两种结果，
所以是两种结果。
开始看这像很大，
一开始看的时候这个像很高大，
石头像碎碎、啊、
这石头好像一点点，
但是到弄落以后、啊、
但是这个像被打碎之后，
最后的结果
就是最后的结果，
这个像就那种归无有，
这个像就归于乌有，
但那个石头呢变成一座大山，
但这块石头变成一个大山，
充满天下，
充满了天下。
当然有这个抽象属灵的意思啦。
当然，它有抽象属灵的意思。
在这我先讲这个关键。
首先我先来说这个原则。
这个像哈、哦，就代表这个人的力量建设的国家。
这个像代表人力量所建的国家。
不管你朝代安怎换，
不管你的朝代是怎么换的，
哈，人的系统。
人的系统，
咱用系统来讲。
我们以系统来说，
一种是人的智慧建设的人的国家，
一个是以人的智慧所建设的一个国家。
哈、哦，巴比伦国，
巴比伦国，
伊这大概差不多100年左右，无超过100年就尾啊就没落落去啊。
这大概是100年左右之后就 灭亡了。
虽然伊安尼头型安尼足水嘅，
虽然他一开始是很好的。
灭啊，巴比伦国消灭去啊。
但是后来巴比伦国不见了。
过来有讲，叫做马代、马代波斯。
再来是马代和波斯。
过来希腊。
再来是希腊。
过来罗马。
再来罗马。
这国都吼啊，强盛木都换掉代强盛木都安尼。
这个每个国都是兴盛，然后没落，然后就换改朝换代。
这些国家都跟犹太人有关系。
这些国家都和犹太人有关系。
咱会直接想讲，啊，那跟美国无关系。
我们想到这跟美国什么关系？
哦，跟那无关系啦。
怎么会没关系呢？
咱这样直接看，哎，无啊。
我们直接看是没有。
所以就是对犹太国必须要开始跟犹太人有关系这个历史啦。
所以是从犹太人被消灭开始有关系。哦，
这个世界历史的主流啦。
这个世界上历史的主流。
这些东西都是世界安尼超强级的国家。
这些国家都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强国。
巴比伦啊，马代波斯、希腊、罗马。
从巴比伦开始，马代波斯、希腊、罗马。
不管这个排列吼，安怎去分呐？
不论这个排列怎么去分，
因为中间吼有这两个圣经疑难。疑难
因为当中有一些圣经的疑难，
对这四个部分哦，迄个解说吼，圣经学者一直争论无结果了。
因为对这四个部分，圣经上的学者一直争论不休。
所以这不是我会当直接给咱一个足肯定的答案。
所以在这边我没有办法给各位一个肯定的答案。
这所谓圣经学者一直争论两种结果呢？
这个所有的神学家都在争论有两种结果。
但是不管安怎争论，
但是不论怎么争论，
咱一个基本不会唔对的。
我们基本上不会错的。
不管你是希腊罗马这人建设的国家，
不论是希腊罗马人所建设的国家，
所以说当犹太人被掳开始算，
所以我们说从犹太人被掳开始算，
这外邦国家强盛，
外邦的国家开始强盛，
这是人建设国家这个体系，
这是人所建设国家的一个体系。
这个像这个梦是尼布甲尼撒做梦看的。
这个像是尼布甲尼撒王做梦的时候看到的。
虽然是神指示的啊，
虽然是神指示的，
用王的立场看，
是以王的立场看的，
用人的立场看，
以人的立场看的，
所以足宽大，
所以非常的高大，
足光耀的呀，
非常的光耀，
就是讲足荣耀的，
就是很荣耀的。
你敢想讲这强国人咧看，敢无拢足伟大？
我们看这些国家以人的角度看都是很伟大的。
罗马敢无足伟大？
罗马难道不伟大吗？
咱看足侪罗马的迄影片故事，罗马敢嘛哦足伟大？
我们看到许多罗马的故事或是影片，都觉得非常的伟大。
你若要甲讲搁较快，
你再把它扩大一点。
伊的文化、艺术、等等，予人感觉拢足伟大。
他的文化一些都让人觉得非常的伟大。
那是伫人的立场在看，
这是以人的立场在看的。
所以感觉足光耀的啦，
所以觉得非常的荣耀。
但是你若对照第七章，内容完全同款。
但是对到第七章内容完全一样。
神只是先低头看，
神只是先知去看。
四种足可怕野兽啊，
四种非常可怕的野兽。
在人来看，吼，足荣耀的。
在人来看，非常的荣耀。
在神来看，
在神来看，
荣耀是外表啦，
荣耀的是外表。
内在吼，敢那豺狼呢？
这个内在就像豺狼一样，
足凶暴的。
非常的凶暴，
无迄敬神的心呐、啊，
没有敬畏神的心，
所以无良心，
所以没有良心。
第二章跟第七章都对照，
把第二章和第七章拿去对照。
其实伊要讲的是同款物件。
事实上，他说的是相同的东西。
但是这个第二章是对人的立场来看，
但是第二章是从人的立场去看，
第七章是对神的立场看，
第七章是从神的立场去看。
所以这个上头咧讲到人智慧能力这个体系所建设的这个国家。
所以第二章是在说人所建立的一个国家，
一直到世界末了，
一直到了世界的末了，
这是一个系统，
这是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到最后呢，
这个系统到了最后呢，
我都讲伊被石头弄这里从那倒入脆果果无去啊。
后面说到被一颗石头砸下去就全部都碎了。
人在世间所建设的国度啊，
人在世界上所建设的国度，
到最后归无有，
到了最后是归无有，
这是咱在后边。新约圣经，咱拢看会到的啦。
是到后面新约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彼得后书第三章嘛讲啊，
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也说到，
将来主来的时阵啊，
以后主来的时候呢，
有形质的拢被烧掉去啊，
所有形质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物质界全部归无有啊，
物质界全部归无有。
不管你是世界什么强国，
无论你是世上的什么强国，
到最后全部归于无有，
到后来全部归于无有。
但是另外一个系统呢？
那是另外一个系统呢？
是那块跟你无声注意的石头，
是那块不引起注意的石头。
那块就来讲，不是人的手凿成的啦。
那边有说到，这块石头不是用人的手去凿出来的，
不是人的手，无人的工作啦，
没有人的工作，
不是用人的智慧，人的手腕这样来做的，
不是用人的智慧或是手腕去做出来的，
不是人为的啦，
不是人为的，
那就是神所安排，
这就是神所安排的。
一块石头忽然间出现，
一块石头突然出现，
弄在象的脚，
砸在象的脚上，
所以这个象就那倒了呢，
所以这个象就倒下去，但
是这块石头变成一个大山，
但这块石头变成一个大山。
我们请问世间哪一座无一个山会当充满天下？
我们试问世上哪一座山可以充满天下？
这块石头变成大山呢？
这块石头变成大山，
充满天下，
充满了天下。
这另外一个体系，
是另外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但你有小夸解释一书啦。
这个体系，但以理书有稍微的解释一下。
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
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啊。
这个三十六节以后，就是要但以理解释这个梦。
在三十六节之后，就是但以理解释这个梦啊。
来先看这个三十九节。
我们先看到三十九节啊，
讲在你以后，特克有另外兴起一个国，不及于你。还有第三国，就是东的，特克掌管天下。第四国，特克坚壮，亲像铁。好，下面省略。这里在讲迄个人的体系部分，一国不如一国安尼。
这里说到人所建立国家的体系，一国不如一国。
你咱用迄个金的迄、那个伊的组成的材料来看。
我们以它所组成的材料来看。
金银铜铁泥，
金银铜铁泥，
越来越无价值，
越来越没价值。
比重吼，迄个比重吼，越来越轻，
比重越来越轻，
重头轻，头壳足重的，脚足轻呢，
就变成头重脚轻的感觉。
哦，这里人的体系国度，
人体系的国度，
重头轻，脚未固，
这个头重是站不久的，
到尾啊，越来越败坏，
后来越来越败坏，
所以世界绝对是越来越败坏。
所以世界绝对是越来越败坏的。
看起来足水耶，
看起来很漂亮。
看起来跟他拢足愈进步，
看起来好像越来越进步。
但是愈来愈败坏，
但是越来越败坏。
有一天会归于无有，
有一天会归于无有。
看四十四节，
我们看到四十四节，
这是对那个石头的解释。
这是对那块石头的解释。
这是但以理所解释。
这是但以理所解释的。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阵，天顶的神替他另外立一个国，永远无败坏，也无归别的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迄一切国，这国替佮存到永远。啊，以这个四十四节就是讲迄个石头啦。
四十四节就是说到那块石头，
迄个石头吼，就是神所另外立的一个国度。
那块石头就是神另外立的国家。
啊，这个国度吼，永远无败坏。
这个国度永远不败坏，
嘛无归别的国来管理，
也不是归别的国家管理，
但是却要打碎灭绝一切国啦。
但是却要打碎一切的国家，
这个国要存到永远，
这个国要存到永远。
咱用最简单的话来讲，
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当然要解释中间可能到一些历史的配合，
当然在解释的时候可能会牵连到一些历史的配合，
一些难题的部分，
会碰到一些难题的部分，
咱先给它跳过，
我们都把它跳过，
咱先看它最后这个结论，
我们先看它最后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说这个国永远存在无败坏呢，
这个结论是这个国永远存在不会败坏，
这个神的国度，
这就是神的国度。
但是这个国度是要知道，咱看最后这出现的时阵啦，
但这个国度是指最后出现的时候。
咱用今天咱的话来讲，
以今天我们的话来说，
神说等于说神说安尼，神的奥秘啊来做出来这个属神的国度啦，
就是神的奥秘来做成他的国度，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属神的国度，
属神的国度。
今天教会虽然嘛也不完全，
虽然今天教会还不是很完全，
但是有一天它会越来越完全，
但是总有一天它会越来越完全。
有一天它的成长很大，
有一天它会成长得很大，
充满天下，
充满天下，
教会遍满全世界，
教会遍满全世界。
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开始讲，
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开始说，
末后日子啊，
末后的日子，
神的山必定被高举啊，
神的山必定被高举，
超过万岭，
高过万里。
世界上足多人会来 登这座山。
世界上会有很多人来登这座山。
啊，这里咧讲到属灵的教会。
这是要说到属灵的教会。
所以教会，伊唔是人的智慧所建设的国度。
所以这个教会不是以人手所建立的国度。
伊是另外一个体系。
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是神所亲自带领，
是神亲自带领的。
对咱今日末世教会来讲，
以今日末世的教会来说，
神的灵在带领咱，
神的灵在带领我们，
神的道理在指示咱，
神的道理在指示我们，
神的爱在保守咱，
神的爱在保守我们。
啊，虽然咱有咱弟兄的身份，
虽然我们有我们地上的身份，
但咱嘛是属神的国度一份子，
但是我们也是属神国度的一份子。
所以咱看到这个梦最后出现的是两种系统。
所以看到这个梦出现的时候，有发现两个系统，
这个是人的系统，
一个是人的系统。
这个、国家到最后全部归于无有，
这个国家到后来全部归于无有。
但是这个属神的体系，这个石头变成大山，
但是属于神体系这块石头变成一个大山，
充满天下，
充满了天下。哦、
这个是这个梦的内容，
就是这个梦的内容
啊。这个梦哈、指示出来，
这个梦所指示的，
对但尼利因那个时代好。
从但以理那个时代也好，
因为有人认为说，那在但以理书那个时代，
有人认为如果从但以理书那个时代，
因为有两种争论，
因为有两个争论，
一种是主前六世纪，
一个是主前六世纪，
一种是主前两世纪，
一个是主前两世纪。
主前两世纪的那个马加比王朝的时代，
主前两世纪马加比王朝的时代、
哦、就是那个、这个叙利亚王、安提欧库逼迫犹太人很严重的，
就是叙利亚王在逼迫犹太人很严重，
所以这两种时代背景，
所以这两个时代背景
一直到今天不统一，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统一、
就是、这两个时代对犹太人来说都是受苦的环境，
这两个时代对犹太人来说都是受苦的环境，
让人家压迫，
被别人压迫，
所以当时的消息就是对他们说一种鼓励、这但以理书的故事啊，
所以但以理书的故事
就是对他们这个鼓励，
对他们的一种鼓励。
你们国家没去啊，
你们的国家不见了，
世界列强这样统治领地啊，
被世界上的列强统治，
你不能灰心，
但是你们不要灰心，
咱顶边有讲，
我们有说过了，
活出盼望，
要活出盼望，
不能灰心，
不要灰心。
这列强不过是神的工具，
这些列国不过是神的工具，
有一天会没去，
有一天会不见，
但是属神的人呢，
但是属神的人呢，
他是另外一个属神保守的国度，
是另外一个属神保守的国度。
但是对咱今日来讲，
但对我们今天来说，
咱读到这故事，
我们读了这些故事，
对咱嘛是一个提醒啊，
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
因为这故事要延伸吼，一直到耶稣再来以前，
因为这些故事要延伸，一直到耶稣再来，
到世界末了，
到了世界的末了，
咱真可能在这个世界末了的阶段。
我们很有可能活在世界末了的阶段。
有人讲，但你哩靠属活在迄、那个这个梦的尽头的。巴比伦时代，
有人说，假使但以理活在这个梦里面，这个金头巴比伦的时代，
咱可能是这个脚的时代。
那我们可能就是脚的时代了。
脚吼、已经半铁半泥，比啊拢足歹啊呢。
这个脚已经是半铁半泥，已经非常糟糕了。
但以理在那个时代活出足好的拜神的形象，
但以理在那个时代活出很好拜神的形象，
坚守伊的信仰，
坚守他的信仰。
啊，咱呢？
那我们呢？
时代不同款。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也是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我们也是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赶快有盼望，
所以我们一样有盼望，
但就是要查考这些圣经，
就是要查考这些圣经，
不灰心，
不要灰心、
知道神的国度永远存在，
知道神的国度永远存在。
彼得前书也说，
在彼得前书也说到，
我们将来要去承受的产业吧，
我们以后要去承受的产业
是永远不毁坏的产业，
是永远不毁坏的产业、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应该怎样活的有价值有盼望，这人今天应该去反省的。
所以如何活得有价值有盼望，是我们今天应该去反省的。
我们就说到这，
我们讲到这里，
再来唱诗，
一起唱诗
265首。